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今天很高兴呢，约到了我们的 Jason， 就是基石音乐，他每个月都有主打新哈。那这个月呢，我们其实主打新瞧很久。
那对，
哎对，
嗯。
那后来呢，决定了以新元勉
牧师，
对牧师，
嗯，
他的音乐刚好蛮适合这个月日本的。赈灾海啸、
哦、
那刚好可以希望能够安抚一下大家的心灵。
嗯，
哎，其实到底是在安抚谁？好像在安抚我们。每次看新闻的时候，这个其实在安抚自己。自己哭自己笑，还要让自己安心。OK， 好，我们刚才听到前面的第一首歌曲是千重之风，化成千重之风哈。
嗯，
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请我们的 Jason 帮我们介绍一下新元勉啊这个人。
OK， 那新元勉牧师呢，他基本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墨西哥裔的驻日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他的母亲是琉球人，所以基本上以严格来说他没有大和民族的血统，因为琉球人种跟大和民族是不一样的，琉球人种他们是一个原住民的那个人种，不过他们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受日本统治嘛，后来因为战后嘛，那他的父亲就是随着军队回去的，
对，
等于是离弃了他的母亲。
嗯，
那么他所以因此他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是由这个琉球的祖母来照顾。
嗯，
那后来没有多久他的母亲也离开了，
嗯，
也离开了，他就跑掉了。
嗯，那麼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他母亲交给他祖母来抚养的时候，
对，
他还让别人还怕让别人知道 是他的小孩，要他祖母当他的妈妈，
对对对，
他是他的弟弟，
对对对对，所以他称自己妈妈真正的妈妈姐姐，那称自己的祖母叫做妈妈。
对，
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助产士的一些失误，
就接生婆啦，
接
生员啊，
对，就是接生员，就是导致呢他双眼失明，是全盲，
滴错药水就对了，
对，对，这个详细应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药剂，
对，
弄到眼睛，然后，后来呢，后来没有多久，他就是他母亲离他而去以后，在他14岁的时候，他的祖母也过世了嘛。
嗯哼，
那祖母过世了以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那他心中充满着恨，所以他就他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杀掉他的父母，然后杀掉那个害他全盲的助产士，然后他再跳井自杀，他曾经有这么负面的想法。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
对，
因为是念头啊，
对对对对，
因为没有做出来，我那念头搞不好比他更，我要全世界全部完蛋。
就后来有一次他就跳井自杀，可是被他的朋友救起来了。
那时候应该是小学生了吧，
14岁的时候应该是国
中，
对，然后后来他就在那个大概那个时期，他就是有一次在听这个收音机里面，他听到了圣歌。
嗯哼，
然后呢，这个听就是因借由这个机缘，他心中的那个恨，有一点慢慢淡化了，因为他没办法帮自己报仇嘛，也没办法自杀嘛，
对，
毕竟全盲。
对，
那么至少他找到一个人生生存的目标跟意义，就是他想要成为一个牧师，还要想成为一个声乐家。我觉得就是那种上帝对他的呼召是透过收音机，透过音乐是比较特别的。那后来呢，这个新元勉牧师他就等于就是先去念书，都是念基督学院，再念神学院，所以后来他就是达到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成为了一个牧师。然后呢，接着呢，他在就是说成为牧师以后，他在教会开始这个在这个圣歌队服务。
嗯，
那么也在这个圣歌队里面的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了哈。那后来呢，他就去这个就是说开始呢，就是有点像推销自己的声音这样子，到处做这个演唱啊，演出。那也曾经被人家取笑说你不是音乐大学出身的，还想要成为一个声乐家。
对对对，
实在很可笑啊，类似诸如此类的冷嘲热讽。不过他还是坚持下去，他在他34岁的时候他就进了这个日本的武藏野音乐大学，学习声乐。那么他学完声乐以后，出来以后他就39岁从这个 大学毕业嘛，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就在某一次的这个慈善演唱当中，他唱 Amazing Grace。 然后那一个影片我相信大家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他也因为这个慈善演出上面唱了 Amazing Grace， 一炮而红，然后大家才开始去了解他的背景，
化为千重峰。
对，
那他的歌词，我们刚才当然我们不是日本人啊，所以我们听不懂这个，所以他的歌词大概就讲到说，不要在我的坟前为我哭泣，那我不在那里，那也不是睡在那个地方，我化为千重峰，吹拂那一整片的天空，那我觉得他的歌词意境其实蛮深的。
对
对，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网站上面，如果你想要再重新去听那一首歌，往前点就可以了。
对，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一首歌，就是他的第一首哈，在专辑里面，这张专辑叫做唱片公司是翻成一生之冤啊哈，其实他这个
就生之冤，
就生之冤嘛哈，生之冤啊。那他这个，因为他这日本字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他这是那个冲绳那边的写法，所以一般来说他应该有点类似珍惜生命的意思。
对对对
对
对，
那我们要介绍第一首歌曲是白百合绽放时。
君と歩いた道、風が歌うの道、白い百合の花咲く頃、君と歩いた道、君と歩いた道、ニヌファ星を探し、空を見上げる君の顔、ずっと見てた夜道、幼い頃も今も振り向けば君がいた、いつの日か結ばれる日を夢見たけれど、君の涙見た日、赤く燃えゆく街、逃げ惑う人をかき分け、君と走った道、
刚才听到那首歌曲是新原冕为我们带来的《白百合绽放时》。我们 Jason 呢，我们对新原冕哈，后来他从武藏野音乐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是重新开启了他的演唱生涯，
对
对，就开始出单曲 CD。
嗯嗯，
我看他从一刚开始了2001年到后来都单曲、想必他在出 CD 专辑的时候也遇到很多挫折。
其实对，他在出专辑是有遇到说，可是因为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日本的唱片市场，其实日本的唱片市场跟国外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出单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他有一点是一种收集性质的一个操作运作模式，操作市场操作模式，就我先发单曲，
一首一首的发，
一首再出专辑、那他一首一首发，就是说因为日本的人，就是说他们在尤其有比较有在听音乐的人、他们其实他们的音乐人文其实是比台湾高的啦，所以他们各种类型的音乐有各种的喜好群，所以也造就了说所谓的单曲市场，就是说他最新的作品，因为我如果要等他出下一张专辑势必很久，一定是一年的制作期嘛，以上至少要半年，那这段时间我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的作品了、对不对？可能一张专辑买来两三天一个礼拜就听烂了，
搞不好只听主打的也
对对、对，然后那新垣勉牧师他这个单曲一张一张出，我就可以马上即刻就听到他的这个最新作品是什么、当然不可能说我一张新专辑主打歌啊十首歌通通单曲发完，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会挑一些比较好听的歌，
对，
大概出个两三首，但是到最后他出那个新专辑他还会有别的好听的歌当主打歌。
对，其实他这样子可以让我们一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可以听得很仔细，他
对
这样 一年一年的这样发单曲下来。 对我记得，但而且他的一首歌一首歌还可以，我记得当时我买单曲都是100块100块90块，
对对 对, 对，
如果你真的十首这样集结下来也不得了，快1000块。
对，其实新垣勉牧师他在这个开始兜售他的单曲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很被认可了。
对，当然了，
他不是很被认可，只有
外形也有，而且他本身又是个盲者。
对他最后真正这个能够把他音乐扩散出去是在他2011年他发行的第一张的那个专辑。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的时候，因为他可能有上一些宣传啊一些节目，那因为他讲话非常有幽默感，
对，
也因为他的幽默感就是说得到这个听众的喜好，
他不得不没有幽默感，
对，
因为他这一生不知道怎么活下来。
也是啊，那他最有名的一些冷笑话就是譬如说他说我的身体啊就是乐器，我的身体就是我的乐器，然后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棉，就是类似诸如此类的冷笑话。那开始慢慢
很冷，
对，那开始慢慢有人在就是说注意到他，然后大家开始大量去寻找他的过去啊什么，他的故事就蛮让他就是很激励很感动，就是说他的背景嘛，他的一个艰辛的努力的过程，怎么样从这个社会的底层往慢慢的从他原生环境给他的一些限制他去把它突破，他的突破当然不是说他的改变任何实际的处境，而是最主要是他的心态，
对，
他被神所改变的心态。那么所以呢自此之后其实新垣勉在日本就开始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就是不管是我们先讲说所谓的除了他自己出唱片让人家认识他以外，偶像剧、漫画、卡通、甚至是中学生的这个英文课本里面有一课是以他为题材的课本的故事，就那一课就是在讲新垣勉的故事，还有偶像剧，
对，
那所以就变成说那个时候就变成说新垣勉他这个努力的过程认识上帝的过程被神所改变的过程，在日本其实是大量的宣传，所以就变成很多人喜欢啦、很多人被感动、很多人被鼓励被接受这样子。
对，你一般的正常的朋友还不见得那个励志的 渲染力有多大，
对，
尤其从他的故事来讲，
对，
而且他也不是一直都很正面的那个积极的态度，不是，他曾经有很到谷底，
对，
然后全部杀掉，
对，
对，
对，对，
那个恨意，对，到后来，他能够站上舞台，
对，重点是我们可以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大家很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偶像团体叫 SMAP。SMAP 呢，就是
有一首歌
里面呢，就是有用到新元冕的这个座右铭，
对，
好，就是说，每个人呢皆不尽相同，却在这个不尽相同当中想要成为第一名，
对，
那不可能的，我们都不一样，
对，
我要成为你那个领域的第一名，你要成为我这个领域的第一名，其实是很难的，
很难，那没关系，就先从小小的
没有，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独特的自己，
对，
而不是去跟别人
自己就是唯一就是第一名，
对对对对对
OK，好，我们高兴呢，我们的 Jason 呢为我们介绍这个新元冕，尤其在这个三月份，那日本正在我们介绍给大家，
对，
其实在日本有这样日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呢，新元冕太认识了，人跟人比较不可能的，对，那要做第一，先从自己认定自己的存在，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number one，也是 only one，这首歌曲唯一的存在献给大家。
空は星たちの遊び場だから、戦のための炎で焦がしてはいけない。空には夕映えの帳が似合う、私たちの
到那首歌曲《唯一的存在》哈、嗯，我觉得新绵绵也教导我们大家很多事情。
对，
就像我昨天在 Facebook 上面哈、嗯、的留言，
嗯，
我说日本的震灾哈、嗯，日本的海啸，
嗯，
我们看到的这些场景也觉得人很脆弱，
对
人生命的脆弱，不仅他正面方面、嗯、他的坚强他的勇敢或怎么样、
嗯、
或是他好的地方建设或是美丽的都很脆弱，
对
还有人的自私也很脆弱，
对
人的冷漠也很脆弱，人的贪婪也很脆弱，在那个时候其实都被打倒了。
嗯，
那这样的事是诅咒吗？
嗯，
或是祝福，
嗯，
是好的还是坏的？
嗯，
那这样的事，他是不是？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嗯，
他也打醒了我们，
对
苦难，让我们觉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要介绍新云绵牧师啊？我可以从当中做一个连结的，就是说，其实，我要说的是，如果要把这一次的震灾说是神对日本人的惩罚，我觉得这个是
对，
这个是
不
对的，
对，不是这样
子的。而且这个是这个你说这样话的人，往往他不在不自觉当中，他得罪了神。
对，
因为其实苦难并不是神在圣经所教导的是苦难的真谛跟意义，还有他背后的目的是人无法了解的。
对，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情况，人性是会最脆弱的。
对，
你可以看到人性最本面。
对，
最心底最本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神已经震，就是说至少这件事我们知道是说，不止震动震垮了他们的房屋，
对，
其实人的心也被震动了。
对 对, 对, 对。
那在这个时候，人的心被震动的时候，最好就是他把他的价值观什么等等都重新被翻转过的时候，这反而是一个契机。
对，
是一个福音要进去的一个契机。
对，
那么我再来说新云绵牧师。
对，
在这个震灾之前，
对，
日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福音的硬土，
嗯，
是
很难打入的，
根本传了几年呢，有宣教士去，就是没有人，
对对对，
没有收成
的。我觉得这跟他们的民族特性也很有关系。
对对对，他是没有收成的。
对，在教会方面的话，他们也不一定是很
对。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新云绵牧师。从我们从上他身上看到的是什么？
对，
就是上帝拿走他原本该有的，
对，
拿走他的什么眼睛、
嗯？
他本来生下来就健康，是有眼睛的、
嗯，
可是怎么样？眼睛拿走了。
嗯。
第二个，拿走了他的父母。
嗯。
他本来是有父母的，可是父母被拿走了。
对。
连最后连剩下唯一可以依靠的祖母怎么样？
嗯，
也被拿走了。
对。
看似我为什么刚刚我们会说到苦难的是不能、嗯。是我们人所无法理解的，
对，
就是如此。新云绵牧师的小小的年纪，14岁的时候受到这些灾难的时候、
嗯，
这些痛苦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他39岁的时候，日本这个硬土没有人信，不信上，都是没有人信上帝的、
嗯。
可是呢，他的故事在这个福音硬土被广为流传、
嗯，
看似上帝拿走我们生命中某一样东西，
嗯，
让我很痛苦，
嗯，
事实上。我却经历着别人没有的恩典，就像新云绵牧师一样。
对，就像有一首歌，
对，
主啊，你愿意从我身上拿走什么？
嗯、
我愿意、
嗯。
但是这个空缺呢，求你来填满我。
嗯，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阿纳达尼给你》
嗯。
好，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人に優しく。された時、自分の小ささを知りました。あなた疑う心恥て、信じましょう心から。流れゆく日々その中で、変わり。感じよ 切に思う心元通り以上だよ。気がつけばもう僕の腕の中
ますか。